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天气呢好像有点变化哦。本来是昨天看气象报告说今天会飙高温哦，今天出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哦。可能北部地方呢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哦。而且呢今天呢还有可能会下雨，而且提醒大家哦，明天开始下雨的几率呢会更高了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呢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个梅雨季节了呢，大家呢这个可能出门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安心啦，然后家里的除湿机呢可能要随时待命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会比较这个不稳定啊，梅雨的封面明天又会来报道，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但是今天南部可能会飙到36度啊，哇，所以南北相差还蛮大的哦，请大家留意咯。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那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最近这一两个月呢，尤其四月份哈，全球的股市呢是一片欣欣向荣哦。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或者是台湾股市也罢啊，都是在屡创新高啊。所以呢，大家投资基金的话，应该都有赚钱啊，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那到底四月份的基金表现绩效如何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Yvonne曾淑玉呢，来跟我们揭晓四月份的基金榜单。一望早安，
基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这次收到你的这个榜单，我真的有吓一跳哈，因为看到这个股票型的基金那个绩效真的好得不得了，到底有多好呢？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对，这其实四月份呢，就像刚刚基夫提的，其实真的整个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尤其如果有在关注台股的投资人应该会发现更明显。
没错。
对，所以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基金在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5.48， 然后元币的话也都表现得非常好。但事实上整个上看来的话，如果说刚继父提到说大家他吓一跳，对不对？
对，
为什么他吓一跳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个别的标的的话你会发现个别的标的呢，台湾中小型是第一名，他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43.7。
我如果没有记错，除了产业型的基金，比如说什么能源基金啊、黄金基金，曾经有一个月飙涨，比如说2-3成以上。
对。
但是一般股票型基金可以一个月飙到3成以上，已经很少见。我们看到的是4成，一个月就飙了快要将近50%的这个报酬率。我记得我们在这个 单元开了之后，应该是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这个报酬，不要讲可怕，那么可观的报酬率，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不过因为刚刚提到美元报酬的话，整体平均是 15.48，
对、
然后元币的话也有 14.67， 所以大家就知道，哎、其实元币跟美元都表现得非常好。
是，
那如果我们看着台湾中小型的话，它元币的报酬率一个月刚刚提到是42点多嘛，42.4。不过呢，其实大家应该我们过去再看，我们现在是四月份嘛，那我们其实在二三月的时候其实都比较震荡一些，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过三个月，就会发现是57.47，就是说其他部分都涨在四月份。
真的啊，四月份真的是全球股市啊，完全摆脱了这个什么战争的阴影啊，就真的大爆发的一个月，对不对？
没错，对。那其实的话，那其实不只是台湾，其实应该大家也发现韩国股市也涨得很
高。韩国其实，对，我记得我们这最近这几个月在谈股市报酬的时候，韩国的基金也常常上榜，就是
好，
所以四月份继续上榜。
对，刚刚提到说台股的话，我们台湾中小型的话元币报酬是 42.45 嘛，那韩国股票呢是 36.94、那台湾大型股票是 33.66， 有没有发现就都很厉害。
诶，所以前三名就是台湾包办的大型股票基金跟中小型基金，再加上韩国，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基本上大家知道这两个，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有护国神山型的标的嘛。
对，
就这一段时间都涨到一个，而且其实全指股也都很重，对，它的权重也都很重，所以其实整个股市对它的整个不管是股价或者是整个那个类型的表现都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
是。
那再来的话，其实不管是元币或者是台币的话，第四名都是传媒通信这组别呢。其实记不记得，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这个组别突然变得很跳。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靠网络嘛，对不对？
没错，所以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要不然的话，在这个之前啊，这个组别其实就是大家很少注意到，
默默无闻
的，对。那从疫情开始之后呢，这组别偶尔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榜单。那其实这个组别呢，在四月份呢，它的美元报酬是 34.74，
也还是有三成以上的报酬。
有三成以上，对，而且但是呢，如果我们往右边看，你会发现它三个月是负的是正的 25.5， 但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个月是 34， 三个月是 25， 也就是说，其实它过去前面两个月它表现都不好，四月份把这个
冲上来了，
冲上来都拉起来，对，
是，
对。然后第五呢，因为你想，台湾跟韩国其实都是偏重科技类股，
对，
所以第五名我们就出现了产业股票的科技型的标的，对，那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31.6。
哎，等一下，所以你刚刚从第一名报到第五名，它的平均报酬率都超过三成，这个在我们的榜单上面真的很罕见，
很厉害。可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平均只有 15.48、
是是，
其实我不能讲只有，因为 15.48 整体平均
也不错啦，
很厉害。
对，
但是你看我们前面五名都是三字头，对吧？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哎，其实
后面落后的，
就数字就比较小了，对不对？就比较小，所以就会把平均给拉下去了，这样子。对，那第五名就科技是 31.65 嘛，那第六名是大中华 21%。
哇啊，大中华，但应该是靠台湾带起来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台股、港股跟中国嘛，对。然后再来是亚太区域是20%，然后亚洲不包括日本17%，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中小型16.63，还有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15.86。
所以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类型的基金里，大概就是亚洲的股市相关的基金表现是在四月份算是最亮眼的，对不对？
不过而且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念一个月跟三个月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四月份大多数组别都是上涨的，因为我们往像基夫手上有表格，我们往右边一看，你会发现三个月的数字除了台湾跟韩国之外，大部分都比一个月还要小。
对，其实我还看到一年的报酬，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还有台湾大型股票，甚至包括韩国还有这个科技基金，这前五大股票类型的这个绩效，一年其实都超过了100%，哎，
是没错。所以其实就是投资抱得住啊。
哎，我想如果这一两年有抱住科技类股的人，如果你抱到现在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赚到还不错、蛮丰厚的这个报酬，只怕你抱不住而已，就是了。好，所以前十大 表现比较好的基金类别，我们刚刚讲了哈，大概都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台湾跟韩国相的这个基金，对不对？好，
没错。
那这是表现比较好的了，那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呢？
其实表现比较差，我们刚才说整体平均都有 15%，
嗯，
表现比较差的，其实老实讲数字也不会太差，嗯，但是是没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么漂亮嘛，
是是是。
但是最糟的是最低一名是印尼，那印尼呢，其实它不管是美元或者是元币，它其实一个月的报酬都是负数，而且印尼这个标的，如果像继父手上看一下，不管是元币或美元，它这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啊。
我记得上个月来报榜单的时候，排名比较后面的印尼的股票基金也是排倒数的
哈，
而且那时候还讲是双印嘛哈，双印表现都不好，所以印尼四月份蝉联表现最差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报酬都是负报酬，对不对？人家是正报酬，它负报酬，你看一正一负之间就可以差的大概50几个百分点哦，所以蛮可怕的哦。
它一个月是负5.49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是负16，
是
六个月负17，然后一年也负11%。
嗯，
它应该是这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榜单的前十跟后十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组，它就从短期到稍微有点长的时间
全部都是负报酬。不过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买的人也不多了，所以受伤人应该也很少很少啊，
是
这是比较值得庆幸的。好，那表现第二差的呢？
第二差的话是贵金属。
诶，贵金属那是跟黄金会有关系，对不对？
最近的价格在修做一些修正，
是是是。
对，它一个月的话其实是美元报酬是负的 1.26，
嗯，
三个月是负的 8.78， 然后六个月正 27， 然后一年还有正的 94， 所以它过去其实半年以上的报酬率都还是正的，但是最近这三个月的报酬绩效都不太好。
嗯，最近金价是的确有比较在回档就是的哈，不过之前也赚够了啦。这对，你刚刚说一年就报酬也是将近快要100%的报酬，90%以上了嘛，对不对？好，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差，第三差的就是
第三差是能源。
嗯，
但能源呢，其实在三月份应该是说在四月份是负的 0.05 嘛，
嗯嗯，
可其实它过去三个月还有正的18。然后半年是正的 39，嗯，然后一年是正的 63。
大家可能会觉得诶，能源那不是石油这个价格一直在飙涨，为什么反而四月份这个能源相关的基金的绩效表现不好？不过可能跟这个价格来回震荡是有关系的哈，
哦，对，因为它来回震荡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时点跟开始跟结束的点嘛，
嗯，
对，所以就抓的这个范围。但再来的话是健康护理跟健康护理，但从这一个组别开始，它的美元报酬率已经翻正了，
哦，是是，
就是健康护理微幅的小正，
嗯，
就微幅的小正的话，大概是正的，它元币还是负啦，但是转成美元之后呢，已经变成正数，那大概是正的 0.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涨，那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可是涨多的跟涨少的差别就很大。你说这个像健康护理，它的涨 0.02% 几乎等于平盘，跟刚刚我们讲台湾中小型股票那个 40% 以上的一比，哇，那真的差很多就是了。
好，没错，
好，
对，嗯，然后再下来是生物科技，然后它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正的 0.11，
嗯，
对，然后再下来是农产品是正的 0.92，
嗯，
然后拉丁美洲正的 3%， 然后天然资源正 3.42， 然后还有东协国家股票正的 3.51， 跟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 3.78。
这样看起来四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嗯，大部分都跟这个产业类型有关，比如说你刚刚讲能源啊，健康护理啊，生物科技的农产品，嗯，对不对？
嗯，
这比较表现比较差一点。
对，
那刚刚讲说，在四月份榜单表现比较好的亚洲股票不错，可是好像看起来亚洲也分两个世界。刚刚讲台湾跟韩国不错，可是像印尼还有你刚刚讲东协的国家，
对，
就比较弱一点哈，
哦。没错，
哦，是，
嗯，所以其实应该是这么想，你要想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东协国家，其实他们的科技比例都很低，
嗯，对，嗯，
其实我觉得四月份是走在这个科技相关的这个族群嘛，
嗯，
所以就是科技类型比较重的这些地方，它其实表现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优异一些。
虽然这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印尼啦，哦， 等等啊，东西很多国家有很多天然资源啦，但好像就像刚刚Yvonne讲的哦，这一波涨的都是科技类股，这个你就算拥有再多的这种天然资源，好像也没有办法救到这个基金的绩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了哈。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四月份的整体的股票型基金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哈。
对，
那刚刚报的投的这个基金类型，我相信也是台湾投资人买的比较多了，像台湾股票就不用讲了嘛，哈，哎，这科技基金很多人大概手上也有哈，所以四月份呢，基金投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蛮开心的吧。
对，因为整体上来讲，因为老实说，像我因为我是表格整理，所以只有给季夫前十后十嘛。但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话看起来，其实大多数的股票型基金其实基本上都是正数的。对，只是说可能大家觉得，那美国股票在哪里？
哎，我真的要问
对，美国股票就差不多在 10%， 就是 8-10% 左右。
就是它也是屡创新高，是它跟比如说台湾跟韩国比又没有那么多，
应该是讲说它的成分很散
啊，
权重不像台湾跟韩国，我们有很高权值的
是
这些
没错没错
这些标的，那这些标的就会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冲。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配置，尤其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配置里面，这些权值占指数权值重的标的其实很多是重压的，
是，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让那个组别带的很大的一个飙升的幅度。
没错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股票型基金在四月份真的是大获全胜啊哈，恭喜大家，如果有赚钱的话哦，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Yvonne揭晓呢债券型基金表现又是如何，还有大家应该也很关心的ETF 的绩效，我相信呢现在很多人呢手上都有 ETF， 那表现又是如何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终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 晨星台湾负责人主云一棒，请一棒呢来揭晓四月份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啊，四月份的股票型的基金绩效呢，真的叫做大获全胜，尤其是哎呀，台湾股票出头天了啊，这个大型股票跟中小型股票的这个绩效呢，真的好的吓人哈，不是三成就是四成的报酬，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了。好，接下来请这个一棒来跟我们揭晓债券基金的表现。债券基金好像这过去这一两年表现都不是很好，那不知道四月份呢是不是依然是疲弱呢？
整个债券型的话应该是讲说美元报酬的话是大概 2% 左右，然后元币的报酬呢也是差不多，就是一点多这样。可是呢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其实股票的标的好的时候，通常债券型的可转债它会很跳，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长期有听地富节目听众应该知道，每次的时候在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这个股那个可转债呢，在股票好的时候都非常，因为基本上他们基本上就是可转换成股票这个标的嘛。
所以你看，我们刚报四月的股票型基金好成这样子，所以可转债基金的话，基本上就有沾到光了，对。
没错，对。那如果债券的话，刚刚提到它的美元报酬2%，然后人民币大1.21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来看一下，你就发现如果像基富现在手上的表格看到前五名里面有四组都是可转换债券，都是可转换债券，这些可转换债券的不同类型，
那
对吧？
表现绩效到底怎么样？
其实它就可转换债券，因为我们把它拆分的比较细，就像可转换债券的其他，就是它每一个标的的权重都差不多，没有办法归类到哪一个的话，那它的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有13%，
哇，哎，那也不错嘞。
对，但是大家往右边看，几乎往右边看，三个月3.76，六个月9.19，有没有发现？也就是四月份它就赢了过去半年了，
对，
所以基本上它是涨在四月份，也就是说它其实过去三个月跟半年的状况都不好，但是一年又很不错，因为刚刚整体的话股票型来看，其实一年的报酬也都很厉害，对吧？
是。
那第二名第三名一样是可转换债券，就是一个是全球的美元对冲，一个是欧元对冲，那报酬率大概元币都在 6.8 跟 6.6 左右，对。然后再下面就夹了一个南非兰特的这个多元化，不过这个组别我们应该也讲过，台湾有两个南非兰特组别，它都很跳，对，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会通常会建议投资人去做的，
大家参考就好了，
对，参考一下。然后第五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那它大概在四月份的话，它的元币报酬又有3%，3.69。
所以前五名基本上都是可转债的这个世界，对不对？
世界对，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就在前面，对不对？股票不好的时候可转债也在后面，
是
也在前面的后面哦，
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然后再来的话，如果说那我们纯粹看债券的话，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其实在四月份表现得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其实股市好的时候通常大家都忘了风险嘛，所以通常新兴市场就会有人去发掘，
就承受度会可能比较高一点，就喜欢比较必须碰高风险的标的，
碰一点高风险的标的，而且会觉得说，市场整个都涨嘛。那新兴市场其实老实讲也在涨，对，而且那个它可能提供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会大一点，所以就会多一点的资金会涌进去。
是，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全球新兴市场的像欧元对冲、本地货币，或是往下面看一下第九名的这个，也是有没有去基本上全部都是像新兴市场公司债，大概都有3%的元币报酬。
所以前半部是可转债的世界，然后后半部就表现比较好的，从第六名到第十名，大概都是跟新兴市场有关，就对了。
对，没错，大概四个组别都新兴市场有关。
好，那这是债券市场的表现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别基金了。刚有讲到了哈，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里面呢，台湾的股票基金哦，表现非常的优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投信公司发行的这些基金里面的前20档个别的这个基金的报酬，到底是哪个基金拿到了冠军？它的报酬又是多少呢？来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其实现在表现这个四月份最好第一名是统一的大龙印基金，
哦，
但是提醒大家。我觉得我过去这么多年应该提那不要用名字来猜那个基金投资标的，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市场在转换的时候他去布局的那个标的，他不一定会去改他的基金名称。那其实这个标的呢，他 他投资很散，他其实没有被我们归类在台湾的中小型或大型，他被我们放在其他，也就是说他的组别常常会跳来跳去。
是，
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很持续的，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组别。
其实你看他的名字大龙印，那个印其实是有印度，但印度的股市表现真的很差，但是他为什么绩效可以那么突出？可见他在台股的布局应该是蛮厉害
的。所以他
的
重点是前面那个大龙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一个月的新台币的报酬是 51%。
哇，一个月就赚了 50% 嘞齁。
对。
好，那
第二名也是统一的黑的龙马，对不对？他的龙马是 50.55, 这两个很靠近。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翻一翻他的持股，可能会涨得还蛮像。
应该是啦齁。这个我们也讲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基金公司、投信公司的操盘方式已经是采取团队作战的方式。
没错。
所以如果方向看对的话，基本上这个公司的旗下的很多基金表现都会一致齁。待会大家听榜单就知道，这个统一投信在这个榜单里面真的是表现不错。来，第三名的话。
第三名的话是那个野村的中小型，那就是台股中小型了。然后新台币报酬是 49.06,
是，
然后富华高成长 48.92, 然后再来是第一金的小型精选 48.66,然后统一奔腾 48.62, 野村成长 48.49,然后再来是汇丰的台湾经典48.34,然后富华的全方位 48.23, 统一的全天候48.2。
你看，你报到现在为止，十档里面有四档都是统一投信下面的基金，有两档是野村的，然后有两档是富华，就这三家的公司的单一公司的股票基金的话，就占了前十名的这个榜单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团队力量大，是的确有这个迹象出现了哈。
没错，
而且你刚刚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4成5以上，4成8、5成
这样的。前面二十名都四成
嘛，对不对？
都四成
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的确哦，这个在四月份的话，台股基金哦，真的是让大家呢，走路都有风啊哈。所以我们一路上面在跟大家讲说，外国的月亮不一定会比这个台湾圆哈。大家呢，这个最近好像开始对台股基金有一点信心了，不像过去很多钱都压在另外基金，对不对？
对，应该不是最近哦，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过去这两年，
因为台股这两年真的涨势凶猛啊。
是是是，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单一的基金的部分的话，表现都不错了哈。好，那这个是境内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呢？
境外基金的话，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利安的这个韩国。
哦，我们刚刚讲嘛，韩国基金在类型里面就是第二名嘛，
没错。但因为利安是新加坡公司嘛，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计价是新加坡币，那转成新台币之后，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41.2, 然后再是霸凌的韩国 36.6, 然后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31.87,跟摩根的南韩 30.2,还有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亚洲日本除外的 29.85,然后在联博的国际科技 29.07, 还有陆博迈的次世代的通讯 27.78,还有普莱士的这个全球科技 24.8, 还有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24.66。
所以现在报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韩国基金跟科技基金的天下就对了嘛。
没错，而且他们就是前二十名都有20%以上。
对，
就是大家会觉得，当然有台股这么凌厉，但是因为它的投资标的其实也都很赞。老实讲，一个基金标的其实一个月交20%报酬已经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啦，真的，对，
对，
没错哈。其实现在大家问题面临的是说，我今天赚了，我不要卖，这个是可能大家不要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看到这个股市一直在上涨，觉得好像卖又卖得太早了，不卖好像又觉得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我相信那个Ivan也常常有亲友问到你这样的问题，你都会怎么回答呢？
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就是风险属性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
但是如果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人他的属性是，他其实会设定一个停损，对吧？然后呢，然后我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其实通常一般涨幅过到了一个程度， 有的人会先锁定获利，他会先卖掉一部分。
嗯，
那卖掉一部分呢，他觉得之后呢，如果往下如果修正，他可以再买一些。
是，
但往上的话，他还有一部分在车上嘛，
嗯、
所以他不太会。多数的，但我觉得不是那种短线的话，一般短线的话，他们会同进同出。
没错。
对，那如果以我们这种投资，可能会比较中长期的，我们一般可能会先收回一部分的资本，
嗯，
然后呢，再留待其他的部分会再看嘛。
是，没错。
对，就因为。嗯，老实说基金或 ETF 都是一篮子标的，
对，
所以它其实相对的照理来说它的波动幅度应该没有单一标的这么大、
嗯、
但是这几年大家也知道这些一篮子的 ETF 或基金他们其实也会重压在某些标的上，
没错，
所以它有时候那个震动的幅度其实老实说不一定比个股小很多，
对啊，没错，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嗯、
我们会做一些分批进场跟撤出的一个动作啦、嗯、
是是，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齁，个股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看现在呢市场非常夯的 ETF 的表现了，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挂牌的 ETF 的话在四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前面四名呢其实都是正二，当然应该很意外、
啊、
对吧，因为就是正二的概念
是指数涨嘛，你正二就是加倍涨，所以我们如果跳开这个杠杆型两倍的这样子的一个ETF 的话，一般的这个 ETF 的话，来我们看一下
好
表现最好的，
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因为正二是股市好，正二在前面，对不对？
对，
那、啊、股市不好的时候正二在很后面，然后负一在很前面、哦、
对
对，所以这是刀的两面刃，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嗯、
那其实去掉这个正二之外就会回到那个圆形的标的、
嗯、
不过这个那继父看到表格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空格，
哎，
那你看到空格不是我们数据少了，是他就是很多主动型的基金他成立时间还不够，
嗯，
还蛮短的，所以其实就是
才满一年嘛，才刚满一年，
是的，去年才开放嘛，然后大家陆陆续续募嘛，对，所以这也就是说，你看这前二十名的榜单，
嗯，
那个没有六个月、一年的还不少，
就是
说这段时间主动式的 ETF 其实表现的是，
对，我有发现四月份的这个榜单哦，这个个别的 ETF 的绩效的部分几乎都是。新货不能讲新兵，对不对啊？就是说是 ETF 市场里面大概刚满一年，要不然就是还没有满一年的这个标的物呢表现非常特殊，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最近真的是热翻天了、啊、像这个你们榜单上面的第一名的就是统一台湾增长主动式 ETF， 这档 ETF 在社群的讨论度实在太高，它的一个月表现就多少，来绩效，
它一个月的话是 45.17，
就 0.981A 啦齁，
对，
然后 45.17、哦、对，
然后三个月是 60.7、
嗯、
六个月是 83.41，
好，那接下来的，来
接下来是统一的全球创新，然后这是基类型的，
也是主动式 ETF， 所以他们家呢发行了两档主动式 ETF， 在四月份表现都非常突出，
对，
上又有第三档的主动式 ETF， 听说募集的情况也非常的这个踊跃，就是光是募集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800多亿，快要接近1000亿了，所以好像对这家投信公司好蛮有信心的啦，好，我只能这么说哈。好，所以这两档都是统一投信旗下的主动式 ETF，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第一金的台股运势优选主动式 ETF，
又是主动式 ETF，
然后一个月的台币报酬是 43.15、
嗯、
然后三个月是 57.34，
是，
然后再下来是台新的台湾优势成长 43.01 60.74
也是主动式 ETF，
没错，然后再是富华台湾未来50主动式 ETF、
嗯、
42.98 跟42.13，
是，
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台湾卓越成长主动式 ETF 42.69跟56.41，
所以报到现为止也都是40%以上的报酬，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都因为我都觉得都是主动式，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啊是啊，所以我说主动式的 ETF， 我们其实在这类的产品出来之后，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因为它跟我们过去习惯被动式的 ETF 不一样，是说经纪人可以主动来挑股票，而且随时可以调整持股，所以是操作比较灵活嘛，对不对？
没错，的确是、嗯、而且其实因为过去被动式的 ETF 它其实就是追着、
嗯、
所以大家都看它的 tracking error tracking average 嘛，然后其实基本上它在看这个 beta， 但事实上主动式的标的本来就是在追求这个 alpha， 就投资人就是管理团队的操作。
所以贝塔就是跟市场比啊，阿法就是跟自己比，跟别人比，他要比别人好，要比自己好了。
所以他的，所以过去的话，一般的这种一般的这个基金的话，基本上基金经理人管理团队追阿法嘛，然后被动式就追贝塔，但他这个是叫主动式 ETF， 所以他的阿法会追逐的也很强，
是，
所以大家就会骗，其实大家就因为他呢，他的指数只是 for 参考，他不用追，对不对？他也不用跟着指数，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主性，
是，
他可以去配置，所以你会发现他的配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跟一般的基金操作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重主动式 ETF 刚刚讲啊，基金人挑股很重要，那他调整持股也比较弹性啊。在多头市场，他如果看中的标的看对了，看对了市场，他的确可以冲很高，但是不表示说，他就一定赚哦。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啊，因为万一股市掉下来的时候，他也有可能这个因为没有调整好或看错标的哈，它可能受伤就会比一般我们讲的被动式 ETF 要来得高哈，也不一定哈，这个还得靠市场来考验。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毕竟这个主动式 ETF 也才上市一年，而且这一年都处于多头行情啊，必须要经过多头跟空头同时洗礼之后，你才能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个绩效的表现啊，看到基金经理人的功力就对了，对不对？
没错，而且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不管是主动式，就主动式的 ETF 是主动式的管理的基金，基本上它有一定的配置比重，这就呼应刚刚继父提的，如果市场在反转的时候，它其实只可以降低它持股部位，但它其实不能做，它不能完全不投资，
是，
它也不能去做反向，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他们产品的属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好，那以上呢就是四月份的在台湾所有基金类型的绩效的表现啊，以上帮大家做揭晓。四月份算是丰收的一个月啊，那不知道五月份呢，也持续的这个为投资人带来丰厚的收益呢，我们下个月再请以上来帮大家报告了。今天非常谢谢以上，
谢
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金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毅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哲瑞，哲瑞早安。
早安姐夫，让各位听众朋友早。
好，我们刚前一阶段在揭晓四月份的基金的绩效榜单啊，真是哎，这大家应该皆大欢喜啊。这五月份一开头呢，以前在美国股市有一句话叫 sales in May， 就是五月份是大家卖股的情况。不晓得五月份这个开始的第一周，上个礼拜全球股市还有这个金融市场表现如何？哲瑞，
上个礼拜的美股表现的话很好的，
是
原因是因为就是美国跟伊朗这边的谈判其实有一些进展，因为其实像华尔街日报爆料了。他就会讲说，其实像是前几天中国外长王毅跟伊朗的外长呢，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呢，其实中国方面有似乎是有跟伊朗施压，叫伊朗赶快跟美在这边谈出一个好的协议这样。当然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双方都还在持续的在谈判当中。那今天早上的话有最新的讯息是说，川普可能觉得这个协议还不够满意，不过因为上个礼拜还是在这就是正面的这个协议的谈判的发展之下，那其实美股呢是持续的走高的。那另外还有像是很多一些像是科技啊、半导体这些的一些股票呢，表现也都很强劲，那也跟一些市场的报告有关系，或者是跟本身的财报也有关系这样。那说其实整个上个礼拜的话，没有出现什么蛇影妹的状况，反而是美股很强劲的一个走势。
哦，是，所以。你刚刚讲说川普对于这个美伊的协议还是不满意，但这礼拜他是不是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但很多市场的人士观察，就是说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呢，至少美伊的谈判要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他比较有面子。你们怎么看呢？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这个美伊的谈判出现曙光，对金融市场也会比较有正面的帮助呢？
美伊谈判这个曙光的话，当然是对金融市场有点帮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川普可能不一定会一定要有一个协议拿去中国才会跟着习近平见面，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啊，因为他可能就会想说，至少要能够谈到好的协议，比那个急着谈出协议还要更重要，这样。
嗯，是说，所以基本上战争的议题还是延续的，可是好像战争的议题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啊，这个影响似乎越来越低哦，好像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为止的话，股市都自己走自己路。尤其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科技类股最近表现非常的凌厉啊，是不是也跟财报有关系呢？
是的，跟财报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市场发现就是美国伊朗的谈判似乎不会那么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说已经有点开始 利空钝化的状况。那现在市场反而更聚焦在就是说，反正这个我跟伊朗的谈判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回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报。那其实美国财报的公布的结果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
嗯，
然后像是上个礼拜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美超电脑啊，它就那个大涨了快有 30% 左右，那也主要就是因为受惠于它的 AI 伺服器的需求很强啊，那它现在是很多客户甚至是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首选的供应商。那其他像是一些比较新型的那一种人 Neo Cloud 的这一种的公司呢，他们也是有一些不错的业绩的表现，那表现还蛮好的。那比较可能市场比较常听看到的就是，或者是说关注度比较高，会是 AMD 跟 Intel。 因为 AMD 的话就是它一方面的话就是 CPU 最近的状况其实真的很好，然后它本身就是苏之峰执行长嘛，苏之峰他有提到就是成长动能的 CPU 的成长动能延续到下半年甚至明年，所以说这个是上年的一个庆祝的行情。那 Intel 的话也跟着一起同步的上涨，那 Intel 另外本身也跟苹果有签订的就是那个晶片供给的协议嘛，所以说它本身也大涨了。那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很多这些事情连续在一起的话，那就可以我们看到就是上个礼拜其实美股整体的表现，那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一块真强。
那个之前大家还在担心 AI 的这个获利的情况，好像最近都已经没有人来聊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最近的话确实是比较少聊，因为真的是一方面的话就是像是四大 CS 厂嘛，那他们比如 Google 啊、微软啊、然后亚马逊啊、Meta 那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公布出来的业绩并不算太差，而且其实甚至是非常好。那还有就是说前一阵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一种东西叫做 AI 龙虾
啊，是。
那它的因为 AI 龙虾它原本的那个它使用的型是 Cloud， 就是 Anthropic 它的一间 AI 公司叫 Anthropic， 它的 Cloud 的这个模型那真的非常厉害。那因为这个它这个 AI 龙虾出来之后，让市场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那个 AI 的代理式的那种 AI 呢真的功能越来越强，所以这一次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最近 CPU 的这一块也跟着开始动起来，因为 AI的这种代理他们可能需要调动很多那一种软体的一些的使用这样。那所以说因为很多软体本来是挂在那个 CPU 上面的，所以说也更是带动 CPU 的这一块一起上来的。那所以说这个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让市场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出现的这种这么强的那种突破性的应用的话，那其实好像真的看到很多那些公司好像可能真的有机会开始慢慢的赚钱，所以反正这个声音是开始慢慢的在消退。
嗯，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过去对 AI 的疑虑已经慢慢的消除了齁，反而现在大家对 AI 有更多的期待哦，就是啊。那我们知道每个月啊都是公布这个各国 PMI 的数字的时候，那到目前为止应该各国的 PMI 都已经公布，情况如何呢？
目前的话其实情况我觉得大概整体是这是好坏参半啊。像美国，
怎么说？
像美国自己的话呢，它的像比如像 ISM 的一些指数的话，其实是有在往下掉的。那其中可能市场会比较关注的是在那个价格指数这一块的。那其实价格指数其实因为最近中东战争关系，那所以说也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准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这些调查指数的话，其实可能看起来都相对未来的前景的信心，可能还是稍微受到就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受到一点压抑这样。
是，那我们刚刚讲，就整个战争的因素对股市来讲，似乎现在影响已经被淡化。但我们看到这个在原油市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随着战事的波动哈，起伏比较大一点点。那上礼拜油价表现怎么样？那大家担心的通膨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你们怎么看？
这边的话，我们会觉得，只是其实上个礼拜因为至少美国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嘛，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有只要有三个就是进开始两边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发展的话，那其实油价就会下跌的。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油价是其实整体的话是呈现下跌的状况。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其实如果油价的状况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看未来的那个霍姆兹海峡的那个封锁状况是不是会慢慢的解除了。那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油轮啊的一些 通行的数量其实还不是很多，那其实这个可能间接的还是会影响到油价的供给的状况，那可能油价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在80块以上，我们是这么认为。那所以说如果维持时间更长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影响到那个就是整体的通膨的影响，包含美国然后很多其他国家也都会跟受到一些就是压。
嗯，是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礼拜，川普就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了，哈。那我们也来聊聊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中国方面人民币的走势蛮强的，这跟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有关联吗？那为什么最近人民币的走势突然间变强的呢？
我觉得也有部分是跟美元自己走弱有关系，因为其实像前一阵子就是美元走强了，主要也是因为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不太顺利，那也就是战争的发展的关系，所以说其实反而让美元出现的那一种就是避险的需求这样。但是现在因为前几天的那个是的发展，美元往下掉的话，那反而是让美元就是让其他非美的货币呢跟着就是有一些升值的空间。那其实像其他亚币的话，上个礼拜日元也是呈现比较走升的状况，那也带动其他的亚币跟着一起上是走升这个样子。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也间接的影响到就是人民币上个礼拜最近的走势啊。
嗯，讲到日元，基本上看起来日本央行是有进场去干预，在碰到160日元这个价位之后有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是好。所以亚洲的货币目前看起来好像最近都在走升值这个趋势，跟美元走弱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就要来问一下泽瑞，就是接下来美国的联准会的政策会怎么走呢？你刚刚有这个油价对于通膨的影响啦，还有最近这个美元走弱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尤其他们换了这个新的联准会主席之后，你们怎么看接下来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在什么时候有升息或者是降息的动作？你们的预测？
我们认为的话，现在的话就是 Kevin Warsh 他现在是可能在应该没问题的话，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可能就是参议院会通他的一些人事的考核，
嗯，
对对，任命嘛。那接下来他可能第一次的会议的话，就是在六月。那六月的话，我们预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其实像是上个礼拜，就是前几天的那一场那个 FOMC 会议，其实出来的结果也是比较偏鹰派，因为很多官员认为就是现在可能不应该在就是说就是 FED 的那个措辞上面用的太过，就是讲太多跟降息有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可能看起来就是未来的话 FED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鹰派的比较偏鹰派的立场，虽然说不一定会升息，但是可能会维持按兵不动的状况，就是至少就是没有升息也没有降息，就维持现在的按兵不动的状况，然后可能在一阵子那观察这个中东的局势发展跟油价发展之后，再决定就是到底货币政策要怎么，可能最快要或者是最快要升息或降息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可能至少是九月或者是甚至是年底都知道，甚至是年底十二月，那可能有最有现在市场甚至是认为就是可能今年都不会动这样
啊。真的吗？有这样、
啊、
这样子的预期出来了、
哦、对啊，有这样子的预期，
那这可能不会是川普想要的结果。
这个可能不是他，确实没错，
是是是。好，那我想啊，这个从四月份一直延续到上个礼拜为止啊，整个市场气氛都是乐观的啊。那接下来在这个礼拜投资市场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来，哲瑞帮我们提醒一下。
这礼拜其实事情也是蛮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川习会嘛，那川习会本身可能就是中国跟美国可能会谈论一些跟关税啊、经济啊、伊朗的问题呢，然后可能可以跟科技片之类或者是农业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聊一聊，这样就看会不会有什么一些进展这样。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去观察就是美国跟伊朗的一些谈判的状况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应该也会知道，就是持续做观察。那比较重要是在经济数据的部分。那这个礼拜的话，美国这边会公布 CPI 跟 PPI、
嗯、
那还有就是零售销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那 CPI 跟 PPI 会是公布四月的数据，所以说到时候就可以看看就是这影响到底如何影响到就是这些通膨数据的影响。那还有就是零售销售这个油价上涨会打击到美国的内需的消费的力道，那这个话可能就可以用来观察美国经济的动态的状况。
嗯，哎，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跟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确是通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相信全球市场都在关注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泽瑞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谢谢杰夫，谢谢。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今天台股呢刚开盘的时候有点弱弱的，不过现在呢又多涨了217点啊，目前来到41781点。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呢大家还常关心42000点的保卫战了，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呢达标，就是尤其今天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量已经有5000亿元啊，看来呢今天的成交量又要破罩了，那到底是要破多少呢？到时候我们再看吧。那最好这个有带量，但是不要变这个走黑长黑齁，这样行情可以走得比较久比较稳一点点啦。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我又给你我的正能量的手啊，
别看清自我，别上去承诺，不随波逐流，
看看别人身上的全努力够不够，
别看清自我，别上去承诺，不随波逐流，要勇敢向前走。
那不是谣言空虚来风谩骂批评恶意指控，像无数的剑迎面而来毫不留情进攻，尽管来吧，我证明迎战没在怕，要决定反攻让你继续挖是之后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台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有一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金相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谢谢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